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以说，它是一个你的身份的标识。
个人无需努力，神会代劳一切。
所以头盔是很重要的，是保命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派的迷思三人组的下半场。我们先跟在我们中间新加入我们迷思三人组的嘉宾玛丽打招呼。你好，玛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Hello， Helen
大家。
Hello， 阳光大哥。
你好，沈腾。我现在想给阳光改名了，叫玛丽沈腾，因为阳光老抱怨说他这个阳光不好听。沈腾好听吗？
是我不配阳光。
你现在配沈腾。
啊、好
的，
那 Helen 好，玛丽好，听众朋友好。
好，大家好，我们这个迷思三人组下半场啊，我们仍然在神的全副军装这个迷思的一个话题上。好，我们来到迷思三，迷思三的辩题是这样的，他说保罗通过观察罗马士兵得到了神的全副军装这一想法。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头，也就是其实玛丽在之前跟我们念了神的全副军装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那很多人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呀，所以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头突然出现了一个好像很具象化的一个描写，就是关于神的全副军装，是不是保罗时代，当然保罗时代是罗马帝国时代，那是不是保罗是透过观察罗马的士兵，哇，看到他们身上所穿戴的，然后写出了这个神的全副军装呢？
对，我们如果知道那个时代的话，哈，罗马当时的强大，在世界范围内，在文明的这种范围内的强大，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帝国，
是，
尤其他的兵团
具有高度的，
对，尤其他的罗马的军团，
是的，
他是学习了这个马其顿人的这种兵团的这种作战方法，
作战的军事方式，
对。他的每一个战士啊，他都有非常非常齐整的装备。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它的所有的这种高科技啊都是装备在军事上的。他今天为止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保罗是不是看了罗马的军装而想到的这些呢？我相信是反的。就是保罗把要说的这些东西呢，他为了让大家能够便于理解呢，他是用一个当时人们都耳熟能详这个罗马军人的装束呢，来把他要告诉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里装备的东西呢，具象化了。我觉得是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吧。
大家其实可以通过百度啊 Google 啊都可以看到罗马的军装是什么样子的。罗马的军装是有头盔，有铠甲，护心镜，
对的，
然后有腰带，然后是有鞋，还有盾牌，还有宝剑，
对的对的，是的。
所以说保罗的对这个属灵的军装的描述也是按这样的顺序来的，救恩的头盔，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信德的藤牌，圣灵的宝剑。
对的对的。那回到刚才那个命题当中哈，就说保罗是不是按照罗马军队的装束来写这节经文的，其实当然是有，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因为保罗所处的环境嘛，他就在罗马时代，他被罗马兵丁看守，在罗马等候这个处置啊，
是的，
就是周围所见的都是这些。但是呢我们深一步的讲，在旧约也是有关于神的全副军装的描述的，对吧？
是的。比如像在以赛亚书59章17节，他有说，我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当然还有很多描述在诗篇当中其中18章39节就有说到，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也就是说旧约当中也有大量的经文描述了神的全副军装的装备。
对，而且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也有，十一章五节说，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其实啊，从刚才玛丽跟我们讲的以赛亚书哈，还有刚才我讲的以赛亚书，重点就在讲那个盼望中的弥赛亚，就神应许的弥赛亚。
嗯，
所以先知以赛亚是把弥赛亚描写成为一个穿着全副军装为百姓征战的那个战士。
嗯，
那这个弥赛亚呢，就是神自己。所以保罗说的神的全套军装，也就是旧约先知口中说的弥赛亚军装，
对，
就是弥赛亚军装，
其实就是披戴耶稣基督啊。
对的，对的，对。
我们既然谈到这个命题哈，如果说为什么他要把真理和腰带放在一起啊？
嗯，
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公义和护心镜啊放在一起啊？
嗯，
我看到有一些资料的解释还有点意思哈，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所谓的腰带呢，它其实是用来固定军装的，
嗯，
也就是这个所有的军装要被这个腰带束起来的，
嗯，
所以他说用真理做腰带呢，其实就是说要用它来约束自己，不被这个谎言迷惑和诱惑吧，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你别说哈，我先生最近闪了腰，因为铲雪，大家都知道
他需要一个腰带啊。
对，他现在是每天出门他就弄一个腰带，因为他有时候要搬一些东西啊。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不带腰带咋样？他说不带腰带不行，是力气是散的。
对，
那你看很多工作，就是我们日常都知道有些工种，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是开工厂啊，去了解中国的那些工厂，它有一些像那个
劳保用品，
对，劳保用品是专门配备腰带的。
对，
因为腰束上以后哈，就扎紧了，你就会觉得有力量。
是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一定要用真理束腰，这个地方写的哈，因为它带给我们力量，它让我们提起精神啊，便于行动。那真理又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包含真实，它是和这个虚假呀、谎言呢相对立的。真理也是神的话哈。那用真理束腰的意思，一个是要用上帝的话语装备我们，成为我们力量源泉，同时真理本身也是真实诚实的意思，那也是说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品格里面一定要和这个虚谎啊、谎言呢，划清界限，否则的话虚谎会成为魔鬼撒旦的攻击的一个破口。
那玛丽你知道他这个腰带，我们刚才说是为了整束军装的哈，它还有一个作用，你们能想到吗？肯定还是
保暖，
肯定还是这个战争的电视剧看的少，挂武器的
哦，
宝剑啊，甚至一些盾牌啊，都要挂在腰带上，所以我们看着它就是一个腰带。我们看它有保护腰的作用，有整理这个盔甲的作用，还有挂武器的作用哈。那我们接着说第二个军装啊，就是护心镜。
对对对，
在圣经里说呢，是要公义做护心镜。那么神的公义是保护我们的心。当我们在这个世界被攻击、被孤立啊、被嘲笑、被讥讽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公义一定在最终为我们做最好的一个保护，也会和攻击我们的敌人去清算。所以神的公义呢，它是对我们的心智的一个保护。那么在这里保罗有了这样的一个连接，我相信也是有一个用公义来保护我们的这样
的
一个寓意在里面哈。
对，我觉得你提的特别好，你说是神的公义哈，是神的公义保护我们。
对，
但是我们今天常犯的错误就是自认为自己的公义，
自义呢，叫
自义
自义，
而且我们有时候会滥用神的公义。
是的是的是的，
神的公义不要轻易的出口，不要忘了我们的罪也在神的公义里啊！我们说的见枉的话，我们自己的私心邪念都在神的公义之中。当然这个代价已经被耶稣基督给付了，但是我们也要为自己的罪在神的公义里要受到怎样的一个对待，怎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公义面前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恭敬啊。
对，要敬畏。
那不是拿来攻击别人的。
对对，我就想说
我们的啊。
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人有这样的毛病，第一个自义，就是觉得自己的是公义的。
对。
第二个呢，我们现实现报，我们要马上看见。
对。
啊，我们所以说就在这个世界非常的张牙舞爪。很多时候人就想很多自己要解决的办法去所谓的施行公义。而且呢，如果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结果的实现呢，就会抱怨。
嗯，
其实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会想一下，你认为的公义真的是上帝认为的公义吗？第一个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到，但一定要在你认可的时间范围内到吗？其实我们不妨提醒自己，每个人最终都会站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台前，我们不如用这个来安慰我，那位至高的、至圣的、公义的神，他最后一定会施行审判。
对，所谓深渊在我，
对，我必报应。
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让我们拿起公义的宝剑，
嗯，
对吧？他是让公义保护我们，不是让公义成为我们攻击性的武器哈。那么他让我们用什么做宝剑呢？他让我们
用
圣
灵
做
宝
剑。
是的，
对，
圣灵其实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语，
没错，
对吧？
就是神的道，
对，
也就是我们的圣经，
对的，
就是我们手中的宝剑。
这个宝剑呢，更多的要读神的话，
对，
而且系统的读，完整的读。
对，我们接下来看，他说要用平安的福音做鞋，对吧？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
是的，平安福音的
鞋。平安的福音做鞋，我们知道，鞋子对于一个士兵来说，它是干什么用的？它要行军嘛，但是它要站得稳呐，它也要行得稳呐。所以说，是我们靠着神的福音呢，平安站立的稳。要广传福音，我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对，
因为福音里有真平安。
是的，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连接就把福音和鞋联系到一起。那么除了有护心镜以外，
我们还有信德的藤牌。
那么玛丽，你说信德的藤牌对吧？我们刚才说我们有一个保护的东西是什么？是护心镜，
护心镜啊，对，
是用神的公义保护我们的护心镜。那么信德的藤牌呢？藤牌是干什么用的？
藤牌是挡箭的吧？
对，
在古代的
时候，对，对方射来的，远远射来的箭，
你总不能挺着护心镜去挡箭吧？
对，对对
那是第二道最后的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盾牌，
对的。
如果魔鬼直接用他的宝剑刺中我们的身体的时候，那个护心镜会保护我们，但是这个藤牌呢，可能对于他扔过来的什么试探啊、怀疑啊、攻击啊，要靠信德来抵挡哈。
这里有一个解释哈，就是关于藤牌，你知道吗？罗马士兵的这个盾牌或叫藤牌是两层木板制成的，它外面钉了一层动物皮，就是用来抵挡那个带火焰的飞箭的，
打不着。
哎，它能
点不着，
点不着，对，点不着。所以盾牌的特殊构造呢，还可以使各样的盾牌那个彼此怎么样连在一起，咔咔。然后它就构成了一堵坚固的墙，使全体得到保护。你看到古代战争的时候，对吧？就是列队，就是我们看到他把盾牌竖在前面，一个一个挨在一起，对，布阵，对，前面就是一道墙，挡住了所有我们在后面的。所以这个信德的藤牌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使信徒彼此连接在一起。
如果
不是单打独斗，
如果我们看过那个时。反映那个时期战争的那些影视作品的话，我们会看到它是有非常严密的阵型的，
是
啊，它有千夫长、百夫长，它有非常严密的阵型，而且当对方的矛刺来的时候要怎么做？我们自己己方的这个矛从后面出来的矛，包括射出来的弓箭，要如何的配合？其实这个里面所有的军装也有互相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用护心镜可以保护我自己，但是我可以用藤牌为我的伙伴挡住一个他没有看到的从侧面射来的一个飞箭。
对的，
所以说它不同的东西是有不同的作用的。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东西都是防守性的。因为什么？因为魔鬼攻击我们。
那我们再转一个方向，我们去看对手，就是那对说魔鬼的火箭或者叫撒旦的这个火箭就射过来的，到底是啥？是真的一个带尾巴尖儿的火箭吗？啊，不是，其实是撒旦的火箭是什么？是疑惑呀，
对，
胆小啊，
对，试探呢，
惧怕呀，
恐惧、
灰心呐、沮丧啊、
恐吓
啊、彷徨啊，还有环境啊、艰难、疾病啊、挫折、贫困、失败、过犯、分裂呀、虚荣啊、贪婪啊，其实这些都是撒旦手中所利用的 这个火箭，它是射向我们。
嗯，
那这基督徒信德的藤牌是什么？它前面的定语是信德，对吧？
嗯，
那信德就是我们的信心。比如说我们坚信神怎样对我说，他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和你的全家必然得救。耶稣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对，
所以说信德的头牌仍然是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我坚信上帝的应许，我坚信上帝的救赎，才可能灭掉我们刚刚说那个魔鬼一直拿着这火箭。这可不是丘比特的小箭儿啊，它是魔鬼的火箭，各样的贪婪欲望这些。
韩伦说的很好啊。
嗯，
信德我们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啊，容易让我们走神。
对的，
我们会把它往道德那个方向去归拢啊。
嗯，
等会儿我们要专门谈道德。
嗯，
它其实这个信德在英文翻译中它就非常的直接。
嗯，
它就是 faith。
嗯，
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信。
嗯，
所以说我们与其说信德的做藤牌，不如说用信来作为一个盾牌。
是的，是的，
这样可能我们讲中文的这个基督徒更容易理解啊。
还有刚刚我们说这个藤牌的彼此连接，
嗯，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进到教会群体里面，
嗯，
进到神的家里面，
嗯，
彼此连接，彼此相助，彼此建立。
还有就是救恩的头盔。
嗯，
那我们说什么是救恩的头盔？其实就是确信。
嗯，
那就是确信我们的救恩是永恒不变的。
嗯，
因为我们的头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地方。
没错。
嗯，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嗯，
那唯有保持住我们的指挥中心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嗯，
所以头盔是很重要的，是保命的。
对。
那拿什么来保命？就是拿我们的确信来保命。
嗯，
确信主耶稣的救恩是永远不变的，是最大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嗯，
是，就像诗篇十八篇三十五节写到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在诗篇二十篇五节也说，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整个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什么？头盔那个古罗马士兵穿的哈，它是用铜制造的。
嗯，
是用来保护头部，就像玛丽说的，不要受伤害。那撒旦怎么样进攻我们的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啦。
嗯，
对吧？我们的理性情绪啊，刚才阳光之前讲到哈，我们有时候因为都受污染了嘛，所以情绪不受理性的控制，理性也想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失调
都失调了。这个叫神经官能综合症。
对，
还有仇恨啊，苦毒啊，其实这些都是撒旦会侵入我们头脑的一些东西。嗯，
对。刚才玛丽说，头盔是要确信救恩。
嗯，
救恩是什么？就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福音的实质。
对，
其实我们来回的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保护我们的应该就是福音，就是我们对福音的确信。
嗯，
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对我们的保护。
嗯，
说到头盔啊，挺有意思的。
嗯，
在保罗的口中啊，他把救恩和头盔连接在一起，是吧？
嗯，
那其实救恩从另一个角度标识了我们的身份。
嗯，
我们是蒙赦免的罪人，
对，
已经被拯救的罪人，对吧？
嗯，
那你知道头盔它除了有保护的作用啊，它还代表你的军阶和你的军衔。
哦，
就是你不同的军阶，你的头盔上，
肩膀上的才能代表，
对，你的头盔上会有不同的标识啊。
哦，
那个红缨啊，
就古罗马时代。
对对对。
嗯，
他起码有时候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啊？电脑游戏叫罗马。
我先跟你说没有。
对，那个罗马那个游戏的时候，有时候你要选军队哈，你选什么条顿人呐，啊？你选罗马士兵啊。
嗯，
但是如果大家打起来的时候，在那个屏幕里头打起来的时候，
嗯，
你怎么能够知道敌方和我方呢？
嗯，
因为大家都穿的差不多啊，就是那种钢甲哈。
啊，
头上的那个缨子的颜色，就是我选蓝色，你选红色，他选黄色，然后你就会看到黄色往那边冲，然后蓝色的那边设伏。所以说它是一个你的身份的标识。
嗯，
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得救的罪人，我们是被神拯救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
嗯，
所以说这个头盔不仅有保护我们的作用，还有标识我们身份的作用啊。
嗯，
总结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中文的翻译成真理、公义、平安、福音、信德、救恩、圣灵。其实如果我们看这几个英语单词的话，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那这里我想再补充一下，我们还有一件隐藏的武器。
嗯，
就是 祷告和祈求。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福音的奥秘。
对，
那这里有提到就是祷告和祈求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着祷告和祈求专一的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然后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也是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提醒。
对，
所以说祷告它不是军装的一部分，但它却是和穿戴军装相伴随的。
它能不能是军歌或者是号子
之歌？
对，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打仗他们是有是有一个
靠
旗语和号角来战鼓啊。
但是我不建议这样解经，
对，因为我们这样，对，我们如果这样去把他们都一一对应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就非常非常的牵强了。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出自圣经的话语。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解释了什么叫神的全副军装。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回到我们的弥斯提一的时候就更加清楚了，为什么说我们不是说只有超级信徒才去穿军装，而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要穿上，因为这些军装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神的话，神的能力，神的保护，神的劝慰，这些都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穿上它，我们是随时准备征战的。好，那我们快速的，又是快速，其实我们每次说快速都快速不了，因为每次在一些迷思里面我们自己都沉浸在中间，特别想分享出更多的我们从神领会的这种信息哈，领受的这个恩典。那我们进到迷思四，迷思四是这样说的，说军装是魔法道具，穿上就是无敌。哎呀，这感觉像口号一样哈！个人无需努力，神会代劳一切。
这个信心倒是不错。
对对，先夸奖一下这个迷思里面表达的信心，确实是不错的，
确实是不错的。
对，
是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误解，我们将属灵的军装视为一种仪式性的护身符，认为穿戴之后呢就可自动免遭苦难或试探，
这不成义和团了吗？
有的时候认为只要宣告穿戴军装即可被动等待神的保护，忽视我们个人的责任。那我们的个人责任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悔改，我们的顺服，还有要加上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殷勤，我们的摆上。
是的，我们的委身。
对，
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军装象征的是我们信徒的属灵的品格和行动。那不是外在的形式。比如说真理的带子是让我们活出那个诚实，那信德的藤牌是需要主动的抵挡怀疑，是需要主动的拿起来的，而不是说只是放在那儿就好了。
对的，
那征战的核心是依靠神，也不是工具本身。保罗有强调说我们要穿戴，因为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一节有说到，这是主动的持续的过程。所以并非就是说它像一个吉祥物，像一个护身符，我们只要拥有了那我们就胜利了，我们就一切都不需要付上自己的这个努力和代价，行动就可以得着的。
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套军装呢是战斗服，不是我们平常用来参加庆典的一个礼服。
是的，
咱们穿上就好漂亮，然后把军功章挂满哈，然后在那儿游行。我们其实是还是处在一个征战之中的，征战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周遭。我们是需要这些装备来保护我们，来兼顾我们。我们也需要用这些军装为伙伴来抵挡一些攻击， 对他们形成保护的哈。
嗯嗯嗯，在这个迷思当中呢，虽然我们说了哈，就是我们仍然需要靠的神，这个军装穿上仍然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付的代价，这些是我们要做的。但是同时，我们反过来哈，有些人可能会又会这样想：那这套军装是不是一定要我达到一套这个道德标准哈？要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比如说你招兵嘛，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招兵买马招兵也是有门槛的，要体检啊，还有学历啊什么的，
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是要求
啊，一个高度，是不是才能发神才能发给我这套军装？
就和救恩一样，上帝会让他的每一个精兵啊，不会赤膊上阵，
嗯，
上帝会亲自的装备我们，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圣经里给的非常贴切的一句话，叫做披戴耶稣。
对，
真正征战的不是我们，
是的，
是耶稣基督。
是的，
我们只是他的精兵。
嗯，
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统帅，
嗯，
他也是我们的保护者。
嗯，
他也会用最终的公义为我们在中间遭受的所有的损失呢，给我们加倍的补偿。
嗯嗯，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信主，跟随主。
嗯。嗯，非常
好，所以我们要不能完全的躺平，那不能躺平的概念是什么呢？
嗯，
其实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觉醒的意识在，
对，
就是随时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
嗯，
回到主耶稣福音当中，
对，
然后去进入到他的里面去对抗这个世界的所有
的
试探和困难，
嗯，
对。
但是我们要有这一个觉醒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信心，
嗯，
那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信心当中去。
嗯嗯，
所以躺平是不可能躺平的，因为你不带着信心，你说我没信心没关系，上帝在那儿就行了，
嗯嗯，
不是这样的。
对，而且这套军装不是赚取的，
嗯，
就像我们说
是白白赐予，
对，福音也不是我们赚取 的，因为真正得胜的是那位弥赛亚，是耶稣基督。你看这个军装都是神赐的，对吧？
对，
保罗说的是神所赐的，那意味着这是不是一个不是我们打造的，
嗯，
第二个不是我们赚取的，
嗯，
是来自于神，是上帝已经得胜的，
嗯，
是那来自于那位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
是的，
我们就是常常软弱，我们也是毫无准备，但是呢，
嗯，
神会保守我们。当上帝把这个军装赐给我们，我们穿戴它的时候，神的义成了我们的义。那在基督里呢，我们就有了避难的盾牌，
嗯，
而且他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也永远不会离弃我们。
嗯，
是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向两极。
对，这两极我们都说了哈，一个是躺平，还有一个觉得自己不够格哈，
嗯，
我们都把它讲是清楚。
还有一极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要承担，
嗯，
自己什么要为这个胜败要负责，
嗯，
然后觉得自己要为这场战役的这种战斗要负责。其实真的是神做他的100%，我们做我们的100%，
我们负责我们自己，站在基督里，站在这个队列里，站在教会里。
对，
嗯，
对。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军装好像蛮军事的，蛮斗争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和平的神。
是，
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逼迫里。
嗯，
你如果觉得你可以逃开这个世界的逼迫的话，
也在攻击当中，也在，
对，你只有吸了地上的弓的时候，被主接走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吸了地上的弓了，
嗯，
所有的仗都打完了，就像保罗说的，
嗯，
对吧，
嗯，
所有的路都已经跑过了，
嗯，
所信的道都已经守住了，
嗯，
这些就是一个征战的过程，这一辈子就要这样打仗。
对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其实就是征战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战斗的，哎呀，这个词儿他怎么用的，
这么紧张了？
对，就是战斗的一生。但是这个战斗是属天的战斗，是一个我们的君王已经得胜的战斗，我们只是站在队列里面仰望。所以刚才，嗯，阳光讲到啊，我们只有歇了地上的劳苦，回到天家，才是真正的完成战争使命啊。那我们就盼望着，对吧？我们说一下，基督耶稣，我们盼你来。
对，
嗯，那好，我们今天关于神的全副军装的迷思呢，我们就到这里。当然我们讲的不完全，那如果弟兄姐妹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对神的全副军装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呢？欢迎来电来信，特别是和阳光掰扯掰扯。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